前在美属维尔京群岛度假的拜登总统表示，他将会在假期期间花时间和家人讨论他是不是应该在2024年寻求连任。白宫和民主党官员都表示，几乎可以肯定拜登会再次参选，但是他能够获得到党内提名吗？探讨这个问题的理想场所是马里兰州的乔治王子院，拜登在那里获得到 89% 的支持率，这里是他在2020年大选中支持率最高百分比。乔治王子院的40万合格选民当中，只有大约1/4的人通常会在重大选举中投票，无论投票率是怎样，在全个县的各种职位的选举中，结果都是可以预见的。民主党人几乎肯定会在这个美国最大的非洲裔美国人占多数的县获胜。县的行政官、县议会的11名成员、治安官、法院书记员以及来自该县在州议会任职的近20名州议员都是民主党人。我能够想到的是，共和党人实际上没有一个有能力能够在乔治王子院内获胜。该县民主党中心委员会主席肯特·罗伯森说，乔治王子院的共和党中心委员会副主席对此表示赞同。是我有生之年都不会看到了，我现在70岁了，因此马里兰州在我来到这里的几年里面变得更加倾向民主党。当然现在该县已经是这样了。吉姆·雅斯对美国之音说，雅斯说，这个并不意味着该县的共和党人应该放弃在大选中投票，总有这样的一次的，你的一票就起到作用。对于两党的很多选民来讲，重要的是拜登已经是美国最年长的总统，如果他要完成第二个任期，他将会达到86岁，这样在这个他在2016年的民意调查中名列前茅的县，他能否在2024年击败所有的初选挑战者呢？我不认为他获得到盲目完全的支持。罗伯森对美国之音说，第一，如果我们看看他现在的低支持率，我不认为只是所有的共和党人都有这种感觉，而且民主党人都是这样的。不理我对总统的看法是怎样，以及他怎样成功，我认为我们也都意识到很多人担心他可能不会是能够继续任职4年的那个人。根据罗伯森的讲法，拜登通过使到美国从特朗普总统时期过渡到现今阶段发挥了他的作用。与全国其他民主党占多数的地区一样，乔治王子县民主党人亦都并不是铁板一块。民主党人每个人都带着不同的标签，进步、温和、自由的或者是保守的。2016年的时候，他们走到一起支持拜登拒绝特朗普连任。我们都能够接受我们所有的分歧并共同努力，但你亦都会看到其中一些人认为不同的候选人要想向前推进是需要领导能力，因此这个亦都影响到很多人对拜登总统是不是应该继续执政的看法。罗伯森说，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一般很少会面临严重的党内挑战，但是对拜登年龄的考虑可以会抛开先例。当被要求评估民主党的几个总统竞选人士，共和党人雅斯表示，55岁的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可能比拜登更能够吸引到乔治王子院的民主党人。好像加文纽森这样的人可能符合乔治王子院民主党人的心态。他说，就在11月份，纽森就驳斥了他将会挑战拜登的猜测。他不单止击败了特朗普一次，我认为他可以再次击败他。纽森在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政治杂志 Political 说，我希望他会竞选，我会热情地支持他。如果拜登不竞选连任，或者因为健康问题被迫退出竞争，纽森与58岁的副总统何锦丽一起就会被视为民主党内领先的候选人。参议员81岁的桑德斯相对年轻，40岁的交通部长布蒂吉格等这三个人都是2020年民主党初选的竞争者。阿斯回忆起1992年一位叫做克林顿的阿肯色州州长默默无名决定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而政治专家则预测纽约州州长科莫是击败时任共和党人乔治布殊的人选。科莫的竞选活动还未有开始就失败了，而 克林顿在大选中击败布殊。加文纽森必须参选，否则他将会浪费这个机会。阿斯说，阿斯并补充说，出于同样的原因，前副总统彭斯和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都应该参加2024年的共和党初选。即使前总统特朗普现在似乎锁定了很多资金和注意力，但这些人也都必须参加竞选。阿斯说，特朗普的其他可能的主要挑战者包括佛罗里达州州长特桑蒂斯、佛吉尼亚州州长杨金、南达科他州州长洛姆、前南卡莱罗纳州州长尼基克利、南卡莱罗纳州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和怀俄明州众议员利兹切尼。切尼今年竞选连任失败，他是前副总统切尼的女，在温和的共和党人中还提到了新罕布什尔州州长苏鲁鲁和马里兰州州长霍根。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拒绝获得该党连任提名的民选总统是1856年的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皮尔斯，但当时担心的是总统的政策而不是他的年龄。宇宙成瘾的皮尔斯赞成速奴制，当时美国正在因为这个问题走向内战，他的政党决定提名詹姆斯·布坎南。布坎南曾经担任国务卿，并且担任过皮尔斯任命的驻英国大使，因此未有参与有争议的奴隶制的辩论。布坎南本人不是废奴主义者的同盟，他在大选中击败了辉格党和共和党的两名竞争者，尽管他并未有积极地展开竞选，但还是拿到了除了马里兰州以外的所有速奴州。历史学家普遍都认为皮尔斯和布坎南是美国最差的两名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发自马里兰州大学园的报道。